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听友，刚才读的是以弗所书1章1到2节。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人类曾经写过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克利志称之为人类最神圣的作品。这封书信是加尔文最喜爱的，而罗宾森将之形容为保罗著作的冠冕。布鲁斯认为它是保罗神学的精华，因为他在极大程度上总结了保罗书信最重要的主题，并且说明了保罗作为外邦使徒侍奉的宇宙和普世性的含义。布朗呢说，作为对基督徒思想与灵命最有影响力的可能书卷，在保罗的著作中，只有罗马书能够与以弗所书相匹配。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我们看到了最深邃的救恩论，而在以弗所书中，我们看到了最崇高的教会论和国度论。以弗所曾是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当时它有一个港口通往凯斯提河，这个河流啊，流到爱琴海。由于这座城市位于主要的贸易道路的交汇处，所以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它以拥有罗马女神戴安娜的神庙而自夸。保罗曾把以弗所当作传福音的据点，有3年之久。显然，那里的教会有一段时间颇为兴旺。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呢，到了启示录那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看见却受到上帝特别的警告，因为他们越来越丢了起初的爱。保罗呢，是什么时间写以弗所书呢？我们可以大概能推断，保罗是在被囚于罗马期间所写，也就是在主后61到62年前后。这一封书信呢，跟哥罗西书啊关系也比较密切，尤其是关于保罗同工推基古个人的细节，我们呢可以看到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应该是同一个地点写的。那保罗写完信之后啊，大概是就同时也写了腓利门书，再把阿尼西姆送回他的基督徒主人，有这样的敦促。阿尼西姆呢，是交给保罗的同工推基古照顾的。推基古呢，就带着保罗写给腓利门个人的信和写给哥罗西与以弗所教会的信。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有不少相近的词汇，我们呢也可以来理解。以弗所书比较不处理教会的具体问题，它更像是给以弗所及其周边城市的一封大公信函。而以弗所书的中心信息就是普世在基督里和好与合一，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中心的信息。这一开始就出现在以弗所书1章9到10节，那里说神已经使我们得知他旨意的奥秘，其内容就是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处经文提供了解开本书信之荣耀丰富的钥匙，把许多重要主题也结合为一体，使我们对整个这封信啊有一幅完整的图画。我们呢，透过保罗所写的同归于一啊，要有更深的思考。也有另外的翻译说，同归于一个元首统领之下。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同归于一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有领导统帅的含义，它也有综合和赋予意义这样的含义。它常用来指啊一排数字把它给排列综合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事物因为失去了真正的统帅，失去了真正的基准，也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他们没有办法来汇总，一切事物呢都毫无意义。也就是每一个团体，每一个个体，每一样事物都像或大或小的铁块，当你把这些铁块堆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仍然是杂乱无章的，因为它们大小形状都不一。而怎么样才能把这些铁块真正的聚拢，那就是必须要有一块超大的具有强大磁力的磁铁。当这样的大磁铁一出现的时候，所有的铁块就被真正的内在的聚拢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牢牢地围绕着具有着强大磁力的磁铁聚拢起来，也能够彼此之间呢互相粘连，互相联合。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提到了如何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也与万物和好。因为基督已经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会给我们非常深的激励，也就是我们是被基督统帅，也愿意为教会而肝脑涂地的人。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真正这样来做呢？也有没有向基督为教会来做元首？那我们有没有为教会来做精兵呢？整个以弗所书里边的国度神学和崇高的教会论来提醒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只是个人蒙恩得救而已，我们乃是在基督里被结合，从而成为保罗所说的圣徒和有忠心并在基督里的人。中马田牧师在解读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的时候啊，他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也就是明白做基督徒的真正的含义是今天基督教会最大的需要。早期的基督徒不过只是一小群人，但是他们能够冲击全世界，并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就是因为他们深深明白自己到底是谁。他们能做到，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品质，而是因为他们因着成为真基督徒而拥有的大能。那就是基督教何以征服古代世界的原因，也是今天基督教真正影响现代世界、当代世界的唯一途径。今天很多基督教会缺少影响力，因为他们并不像新约的基督徒有那种真正的属灵的觉醒和对自己身份的崇高认识。 使徒用三个重要的词汇来描写基督徒，头一个词语就是圣徒。论到基督徒，首先要知道他是一个圣徒。今天啊，我们老觉得圣徒是指的一小批人，他们呢特别与神关系密切，而忽略了保罗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圣徒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首先他们是分别出来，他们跟世界判然有别，他们的指望激情并不在于在世界上打拼爬到高位，因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们的狂喜不在于拿到新房子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而是因着他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但是捷径呢并非到此为止，圣徒也是一个已经从罪恶的污秽得了洁净的人，他们不只是外面干净，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在是成了圣洁的人。他们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要取消那样一种属灵属世二分，也对自己作为圣徒有着深深的觉醒。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拜戴安娜，是有各种巫术邪术的一座城市，但是呢保罗在那里的服侍使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使徒使用第二个词语形容基督徒叫有忠心的。有忠心的我们的翻译不太准确，它的真实的意思是运用信心。这就好比是使徒多马有一次聚会他缺席，弟兄姊妹，周马田牧师一再提醒说每次聚会都应该参加，要不啊教会中圣灵发生的好多事儿你是茫然不知的，就像多马一样。后来多马回到门徒当中，同伴告诉他说主在他们当中显现，多马说除非他看见主手上的钉痕并用手指探入那伤痕，否则他不相信。后来主忽然显现并将自己的钉痕指给他看，要他照他所说的去做。多马呢就屈膝在主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就责备多马说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他常常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信与这里一座有忠心的是同一个字，它的意思是蛮有信心，运用信心。弟兄姊妹，难道我们还想着用我们的小小的头脑把神给搞明白吗？我们固然因着爱愿意多认识神，但是不要忘了所有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从而在主的赏赐中能对神有更深的经历。这是基本重要生死攸关的大事，你若没有这种信心，你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若不凭着信心生活，那你也只能跟世俗的人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品行好的人，乃是他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他能够从没有加行美容的基督身上看到他是宇宙的元首和自己生命的主和救主，也坚信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并不只是因为主的坟墓空了，乃是圣经如此说他们就如此信，因为神绝不撒谎，他以圣灵感动人写下的文字和见证也绝不撒谎。世人呢常常让人感到很奇怪，比如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孔子，尽管你没有见过孔子，你也只是听别人看别人的见证而已，而这些见证的力度比起圣经小得多得多。但为什么人从来不对孔子有疑惑，而总是对耶稣充满了疑惑呢？这背后就说明了 魔鬼撒旦不甘心让人真正来信靠基督。当然有忠心也意味着人愿意持守信仰付代价，并在各样的逼迫中靠着主站立的稳。而保罗形容基督徒还有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最为要紧的，我们应该明白。而且他除了与有忠心的连用，也与圣徒连用，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圣徒，因着基督的宝血他们罪得赦免，也因着信靠基督他们有了基督所赐的圣灵，从而能够在基督里与天父紧密相连。汤普威廉曾经说，没有一个不圣洁的人会是一个信徒，也没有一个非信徒会是圣洁的。是的，这一切在基督里才能发生，因为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不能也绝对不要试着把基督分割开来。若有人说你可能已经称义却还没有成圣的话，那是一种假的教义，那是不可能的。在你是有忠心之前，你就是一个圣徒，你已经被分别出来，那就是你为何相信的原因。这两件事紧密相连，永不分开，我们断不可做机械的分割。圣洁是每个基督徒的性格，我们如果不是圣洁的，我们就突然无意地承认基督。你若是真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承认他是主，那你就是圣洁的，就是已经与世界有别的。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因着基督在主面前可以做有信心、运用信心，并能够做圣徒，就求你使我们向神警觉、醒觉，从而能够活出圣洁和喜乐。愿你引导恩待我们的以弗所书属灵之旅。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